第二项就是针对不可说法账的问题。大智论破独子部的不可说法账。不可说法账，这是独子部所提到的不可说我。大智论除了破斥独子部的不可说我，又一再引用不可说法。这个如角注四十二。独子部的阿比昙立不可说我，如大智论卷一也提到，五众不离人，五众就是五蕴跟人，人也不离五蕴，人是第五不可说法藏中所含摄。卷二提到阿比昙的根源，佛在世时舍利佛理解佛语来做阿比昙，而之后独子部的这些人读诵，乃至今名为舍利弗阿比昙。大智论卷七提到劫有九劫，十有七，劫跟十都是烦恼的别名啊。提到舍利弗阿比昙劫十一同，但是禅有五百。即使九劫跟七十这个数字，这些数目同一，所以皆有部，但有部只有说十禅，可是独子部却说有五百禅。好，导师这里就引大臂婆沙论所说，其实独子部跟所以皆有部啊，虽多分同而有少分异，不同的只有六七种，其他大部分都相同。而最主要的不同是独子部立一个不可说我，所以独子部这样的不可说我，有时候在谈无我的部派里面，大家对独子部这样的立一个不可说我有些反感啊，称他们为附佛外道，外道才说有我啊，因为为什么佛弟子来立一个我叫不可说我呢？所以尽管多分同，但是这个不可说我这太明显了，跟有部主张法有我无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大智论卷一所说提到独子部的不可说我，这是叙述外人的见解，也是叙述独子部的主张。可是在卷六十二提到诸法实相中无细论过着，故名毕竟清净。毕竟清净故能遍照一切五种法藏。这五种法藏，第一是过去，第二未来，第三现在。有过去、未来、现在，这三个是有为法，第四是无为法。我们一般在谈一切法，大部分就是有为法、无为法就结束了，但是这里多一个不可说法啊。那大智论这里说能够遍照一切五种法藏，可见是肯定以五法藏来含摄一切法的。不止大智论，般若法门的容摄无法藏是十万颂般若就提到的。例如唐玄奘所翻译的大般若经初分有一段文就这么说，住此六波罗蜜多，佛及二圣能度五种所知海岸，也就是无法藏，第一过去，第二未来，第三现在，第四无为，第五不可说。这样的说法跟大智论谈五种法藏是完全一样的啦。既然大般若经都这么说了， 那大智论也同样以这么说，代表说是对不可说法藏是肯定的，否定的只是独子部的不可说我。好，其他卷416、490也都提到五种所知海岸或五种所知彼岸。波大波尔经是比较后期的，在古译的放光波尔、光赞波尔以及罗什所翻译的摩诃波尔波密经都没有提到五种法藏，可见大智论论主是见到了十万颂波尔经，因此说遍照一切五种法藏。而且大智论卷二提到一切法略说有三种，一有为法，二无为法，三不可说法。有为法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另外加上无为法跟不可说法，那就合起来就是五种法藏啊。所以三种法其实就是无法藏，可见大智论是容摄无法藏为正义的。好，有这样的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平川章教授的这篇文章里面，以为十住毗婆论跟大智论之间在教理上有许多不同，因此怀疑这两部论的作者可能并不是同一人。其中认为无法藏这两部论的看法不一样。好，那导师有注意到哦，十住毗婆论提到无法藏一共有五次。好，在说明佛是一切智者的时候也有提到无法藏。平川章教授认为十住毗婆论的立场是采取无法藏，而大智论却采取批判，不承认 无法藏，不承认不可说我。这是平川章教授的看法，认为大智论他是否定不可说我，不赞成无法藏的。可是经由上面导师的引文卷62还有卷2等等，这样的看来其实大智论他是含摄无法藏的立场是与十住毗婆沙论完全一致。这样看起来平川章教授又误会了。这五点呢，这回应了第二点一跟二。因此老实说，平川章教授所谈的一二两种意义并不构成两论作者并非同一人的论证要件。因为两部论事实上立场是一样都有提到无法藏，也有提到九部经、十二部经。